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首出广告第十六首偈，看起。右方光明床庄严，其床玄幻被众色，种种无量皆殊好，以此庄严诸佛度。这首偈是说到幡床，这些都是属于旗帜啊，旗帜。在古时候，它的作用啊，是道场里面讲经教学啊，那么用这个来告示大众，床是圆形的啊，是圆形的，当中是空的，有一点像现在这飞机场的风筒一样啊，机场风筒啊，它前后大小不一样啊，床大小相同。在古时候，我们知道寺院都有旗杆，他那个旗杆呢，不是升国旗用的啊，旗杆是讯号。如果啊，你看到今天旗杆上啊升上去的是床，圆形的，像风筒一样。你看到这个床呢，你就晓得今天道场上讲经，喜欢听经的人呢，他自然他就来了。如果悬的是幡，幡是扁的啊，幡跟床啊都是很长形的，这个风吹飘起来也很好看啊，扁形的。幡呢一般是做法会啊，法会。床呢一定是讲经上课教学啊，所以是他表这个意思。在过去我们要晓得佛法了，自始至终啊，它是四道啊，四道都非常谦虚，决定不拉稀土啊，没有这个道理的啊。那我们讲经啊，怎样吸引大众来听经呢？就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说是告诉你啊，你喜欢听经自动就来了啊，没有人去劝你啊。那么现在一般都市里面的寺庙，都市都是高楼，纵然有旗杆悬上幡床，一般人也看不见了。现在比从前进步，现在可以在报纸登广告，可以在电视啊，广播里面呢，放广告节目啊，那么让大家知道啊这些讯息。那么床的颜色很多，色彩啊也不一样啊， 那么这些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表法啊，没有固定的。那么大概就是经论里面的性质，经论里面的内容啊，看这个饭床的颜色，晓得今天这个道场的活动啊是什么样的性质，什么样的内容，由这个来显示出来。这是在从前，一般信众啊都很熟悉，都知道。可是这种方法呢，至少大概也有一百年呢，没有再用这些东西了。所以不单社会大众对这个僧俗啊，就是学佛，甚至于出家人呢，对这个也僧俗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翻床多半什么？多半在佛堂里面啊。我们常常看到佛像两边的宣翻啊，佛堂前面这个柱子跟柱子当中啊，悬这个床啊，都已经不是挂在旗杆上了，而是放在这个佛堂里面做一种装饰啊，庄严具了。那么床在中国的寺院啊，内地大寺院还能看见，一般的寺院呢看不到了啊。翻有，常常看到，床很少有。可是我们在日本呢，日本一般寺庙里面呢，还是这个翻床还是很普遍啊，你都能够看得到，甚至罗网啊，这经常讲的罗网，在日本能看到。罗网是用铜丝编的啊，保护啊这个梁柱啊，就是卧梁，因为这梁都是艺术品，就雕梁画栋啊，啊，都是高度艺术品，怕鸟在那虚无啊，把这个艺术品破坏了啊，所以在前面用铜的网把它包起来啊，鸟就不能进去啊，也相当的壮观啊，所以它的作用要了解，都是属于保护啊。我们今天讲保护啊，这艺术珍品。那么这首偈又讲又放光明床庄严，其床啊，玄幻被动色的，这个玄幻呢是形容词，是讲的光彩啊，灿烂啊。那么当然也是属于高等的艺术品。从寺院里面这些设施，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大众传播介绍，在古代已经走向了艺术化了，它不是呆板的，活活泼泼啊。那么遵守老师的教诲啊，老师谦虚，不敢为人师啊，这个师太尊重了 不敢称啊。啊，谁有资格做人的老师呢？啊，可以说除佛之外，菩萨都不敢的。啊，菩萨都是学生的。啊，谁敢为人师啊？那么自己到这个啊德行学术到这个境界之后，不能不传人，不能不教人。你要是不传人不教人，你对不起上一代啊。道一定要有人代代承传了，广利众生的啊，这是正确的。那那么承传又不能招生，是这啊，这佛法里就不许可的。中国古时候啊，这个老师四书老师不敢招生的啊，招生人家会骂他，你太狂妄了。啊，你有多大本事？啊，你敢招收学生？所以学生怎么来的呢？必须是学生介绍学生。啊，我们跟这个老师学，老师教的不错。啊，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给他介绍，不妨来听听试试看。啊，是同学们介绍的。啊，那么还有呢，就用这些表演的方式。啊，所以翻床都是介绍。啊，让你自动的来。啊，那这个老师啊，我没有能力教你，是你自己来的，不是我教你来的。这就好说话多了。啊，我不敢这个叫你来，是你自动来的。啊，从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我们做弟子的有为老师介绍学生的责任。啊，我们遇到这样好老师，有真正好的同学，啊，好学。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也尽量的介绍。啊，介绍成就了，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啊，所以多半是学生来源是从这儿来的。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感到非常之好啊！为什么做人头一个就要学谦虚啊？所以这个方式也应该代代相传啊。那么现在用刊登广告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啊！广告啊，通知啊，代替了饭庄啊，你看这个寺院道场有活动，都给信徒发通知啊，用这个邮件发通知啊。那么现在可以用传真啊，用电子信箱的来发这个发通知啊，告诉你这个讯息啊。你有时间欢喜吗？欢迎你来参加。啊，没有时间，认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不来。啊，没有一丝毫勉强。啊，这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尊重。啊，老师教学教我们这一些。啊， 这个礼节规矩，他自己本身一定要给我们做示范，啊，要给我们做模范。那么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翻床啊，是众多不止一种啊。那么这也就是说明，教学的内容啊非常丰富啊，像华严这个大经。啊，这个床一定是非常壮观的，啊，让人家远远看到了就晓得，啊，今天道场讲华严经了，啊，开华严班，讲法华、讲楞严都是大经，啊，那么小部经也不例外，啊，从这个翻床的色彩啊，这个所绣的花纹啊，那么也有翻床上线，这个绣上啊晶体啊，就这个床幡上放到大方广佛华严经，那这个肯定是讲华严啊。如果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他把经题绣上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翻床已经不是这个作用了。我们看到里面绣的是佛菩萨的名号。同时翻是佛菩萨名号多。所以现在床啊也是佛菩萨名号多。种种无量皆说好，以此庄严诸国土。前面呢都是讲的普善十方诸国土啊，供养一切大德尊。这个地方句子不一样了。种种无量皆说好。用这个呢庄严佛国土，这个佛土就是有佛法的地区啊，也就是佛教在这个地区推行啊，在这个地区教化，而这个地区的众生对佛法的爱好，对佛法的欢喜，认真努力学习啊，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佛所行处啊，弥补蒙化。那个佛所行处啊，我们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跟诸位啊介绍的很明白，就是佛陀教育普及的处所，佛陀教育推行的地区，这叫佛所行处啊。这个地方啊，都得到佛陀这个佛菩萨的教化。那么我们知道世尊给我们留下的经典非常丰富啊，那个内容可以说把我们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学术啊全部包括在其中啊。我们今天 为了方便给大家介绍，只提出几个重点纲要。就是有人问我们，这个佛教经典里面讲些什么？我们要有能力通权达变，古大德所说的意思要懂，言语不能用，用现在人听了叫莫名其妙，他听不懂。你说佛法讲心性，佛法讲唯识，佛法讲法性，没错啊，但是人听不懂，必须要变通，要变成现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什么，那给他讲，他立刻就接受，他兴趣就生起来了。现在这个社会是有史以来动荡不安的，到很严重的状态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是越来越多。是先前社会极需要的是安定和谐。那么佛教教的是什么呢？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个对于我们先前社会回归到安定和平呢，那就大有帮助了。这是不是佛经上说的？是的呀，佛常常讲啊，哪一部经上不讲这些问题呢？那么讲到高深的，佛经里头有哲学，有科学。绝不亚于现前社会上所学习的这些学问。佛陀在世所说的，可以说比起现代这个哲学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可惜的呢，是社会一般大众把它看成宗教那么提到宗教会连到，就联想到它是迷信，它不合科学。世人就想到这些，不敢去涉猎了，不敢去接近了，这个非常可惜所以这么好的学问这么样好的社会教育，迫切需要真正热心人士通达经教这个经教是 经典教育啊，来帮助社会大众重新认识啊，佛教就算是以外国人的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到今年2551年了啊，至于佛灭度这个年代呀，很多种讲法啊，我知道的差不多就有6-7种啊，差距很大。那么中国过去这些老和尚啊，像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啊，这些大德们，他们所用的呢，都说是世尊灭度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今年好像是3034年吧，还是35年啊？那么跟外国人说的时候，相差几乎500-600年。这到底哪个正确？实在讲，很多讲法了都有根据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说，印度人不重视历史，不重视年代，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对年代非常重视啊，所以中国的历史啊，相当的完整。那么这些呢，实在讲呢，并不很重要啊，重要啊，真的是这5个科目。那就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智慧的教育。智慧教育就是哲学，佛经里面讲的般若啊，科学的教育，我们为现代人介绍啊，古大德是按照佛这个经典啊，那么他把它分为5个阶段，也就是说，世人一生教学的5个大单元啊。第一个是华严。可是华严呢，现在有很多人不承认，因为华严经啊，不是在人世间讲的，没人看见，也没人听过啊。华严是怎么回事情？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在定中讲的。那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谁知道他才能讲经呢？啊，时间并不长，在经上给我们讲27日中，27-14天了。啊，也有人说3期，那3期21天了，不长。讲这么大分量的经啊，什么人能够听呢？化身菩萨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有许多啊，六道里面的众生 甚至于还有一些鬼神啊，我们看到杂神看得很多啊，海神、山神、树神，他们怎么能参加华严法会呢？啊，这个我们要晓得。许许多多化身菩萨，破一品无名，这一份化身啊，在华严经上讲呢，初住以上到等觉41个阶级，41位化身大士，他们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六道，甚至应化在鬼道里面、地狱道里面呢，做鬼王。实际上啊，他们是化身菩萨了。所以《华严经》的对象是41位化身大士，不是对凡夫说的，也不是对阿罗汉说的。啊，甚至全教菩萨都没有分呐！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有这些人呢，啊，数量很多啊，你就晓得，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虽然是啊众生的身，啊鬼王身，啊山神、树神是这种身，实际上他们是化身菩萨啊，是41位化身大士，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参与释迦牟尼佛啊自信大定当中的发挥啊。那这部经讲了什么呢？世尊成佛之后，他所见到的法界完全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那十法界六道呢？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的，一真法界啊，不思议解脱境界给我们讲的这些。那么佛出了定之后啊，这个法会圆满了，出定之后看看地球上这些众生的根性，没有这种智慧，没有这个能力接受这个大法啊，这个大法是佛境界啊，那怎么办呢？啊，看看这些众生呢，好吧，办学吧。啊，从哪里办起啊？从幼稚园办起。啊，幼稚园办小学，办这个中学，啊，办大学，到最后办研究所。啊，研究所里面的学生呢？才能学华严啊，所以第二个阶大单元呢，阿含呢，阿含是小学啊。第三个单元呢，方等，方等好比是中学。第四个单元呢，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啊，而般若的时间最长，讲了22年。诸位要晓得，佛当年住世讲经一共是49年了，般若讲了22年，等于说他老人家住世讲经占一半的时间。那么我们就知道，般若是世尊一生教化的重点 啊，那般若是什么呢？般若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讲的佛经之学。啊，其实佛经哲学是步步经典都有哲学，啊，般若是纯粹的哲学，啊，真是讲智慧呀，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啊，那么第五个单元法华涅槃，啊，那是研究所。啊，所以《法华经》那个境界跟华严是通的。啊，世尊用这个方法了，啊，帮助不同根性的众生，一生当中都能有成就。啊，这个是讲五十说法，啊，五个阶段。我们了解的这些都叫做善巧方便，他给我们开了这个例子，啊，给我们这些启示，那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你要懂得怎样啊，是何学何用，啊，才真正能够利益当前社会大众，让他们生欢喜心，啊，让他们喜爱，啊，佛没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可以实现，千变万化了，这个我们在华严看得太多了，这首偈子是种种无量皆说好，啊，那个方式啊，无量无边的，啊，但是他的目标是一个，他的方向是一个，啊，那就是要帮助世间人回归自信，啊，这个是佛陀教育，啊，自信是什么呢？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有啊，现在迷失了，啊，帮助你回过头来，把你自信里面啊种种无量的智慧德相啊全部恢复出来。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啊，可是这个恢复啊是你自己。佛帮不上忙。啊，佛要帮得上忙啊，那我们就不必休息了。啊，佛帮我们了，帮不上忙，是你自己迷，还要自己救。所谓是系灵还需解灵人。啊，佛能对我们帮助的，前面的开示，这是佛帮上忙。教学啊，后面呢那是自己的事情，悟入，我听了佛的教诲要觉悟啊，这觉悟佛没法子帮你忙了，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要觉悟，觉悟之后你要弃入啊，什么叫弃入呢？你真正把它做到， 大乘教里面，你看看用四大菩萨表法，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啊，给诸位说，这四大菩萨不是四个人呐、你把它认为四个人呢，你就看错了，那就搞成宗教，搞成迷信了。它是四个科目。地藏菩萨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伦理道德，就这科目，这个科目里的中心课题，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是佛门孝经，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我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凡是新的道场建立，请我讲经，我都讲地藏经。为什么？因为你有地了，你有道场了。啊，用地藏经啊来烛火你啊。啊，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代表慈悲。啊，那么这个是道德里面的核心。宇宙之间呢，真的像江本胜博士的实验，他告诉我，他说好像整个宇宙的核心呢就是爱啊，啊，他说爱跟感恩这个讯息，他做了十几万次的实验，结晶都非常美啊，没有其他的讯息能够超过它，所以他说这个恐怕是宇宙的核心。我说没错，你看世出世间的善人，这个圣人啊，教化众生叫什么？没别的，就这一个字啊。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教育啊，叫什么呢？父子有亲，五伦里头头一条，那是根。亲是亲爱啊，父子亲爱是天性的，不是学来的啊。你看小孩出生的时候啊，父母对他这个爱护，对他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啊！啊，什么人教他的？没有啊！啊，为什么原因你要这么样子照顾他？说也没有啊，无条件的，这是天性。那佛法里面讲的化而如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自信信德的流露啊，圣人看出来了啊，那就讲的时候怕他长大了会学坏呀。哦，这教育很重要了，从小要教啊。教育的目的，这种亲爱如何能够永远保持而不要贬值，这教育头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自度啊。啊，自立自度。啊，那么教育第二个目的就是把这个爱发扬光大，能够扩展爱家庭、爱家族啊，爱你的邻里乡党，我居住这个地方啊，爱社会、爱国家，最后推展到爱一切众生。我们看看所有啊，中国外国圣贤教育几乎都是这么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我们看犹太教啊，基督教、天主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古兰经里面真主是普慈特慈的，普是普遍，啊，特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玄妙啊，啊，上次讲普慈特慈，就是佛门里面讲的大慈大悲，它怎么不一样呢？啊，爱是你的自信。是你的心得，每个人都有啊，只有迷惑颠倒了，他把他自信失掉了，爱心没有了，爱变成什么？变成自私自利，错了啊，自私自利那就造无量的罪业，变成什么呢？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三途，你说可不可怜啊？大慈大悲，这是佛的境界，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正确的，一点都没错啊。啊，你有圆满的爱心，你有无边际的爱心，啊，只要你一念觉，它就现前。啊，自私自利就变成了大慈大悲，就变成了普慈特慈，一念迷了呢，哎，它就变成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那么众生迷得太久了，迷的时间太长了啊，自信里面虽有他不知道，佛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呢，他来帮助我们呢，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觉悟，觉悟就回头了，啊，觉悟呢，转烦恼为菩提，不觉的人呢，转菩提为烦恼。觉悟的人呢，转生死为涅槃；不觉悟的人呢，转涅槃为生死。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啊，凡圣没有差别了，就是一念觉迷。啊，迷了苦啊，太苦了。 啊，所以不能再走迷惑颠倒的路子了，要向觉道上去走。这个觉道就是成佛之道啊。那我们是凡夫，业障习气很重，这个路怎么走啊？所以佛教初学持戒，啊，戒律里面有两大类，一个是叫止持，啊，只是禁止，你不可以做的。啊，是属于什么？一切不善的心性。啊，另外一类叫坐持，你必须要做的一切善的心性。啊，善你要去做，你不做你就犯戒了。啊，恶的要禁止，你不止呢你就犯戒了。啊，这个是戒律的时候，把它归为这个两大类啊，啊，杀生、偷盗、邪淫，这不善的，决定要禁止。啊，布施、持戒、忍辱，这是善的，你一定要做。啊，你要是不做呢，那就破戒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戒律帮助初学，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我们走成佛之道，走回归自性之道，一定要从这做起。戒律条目很多啊，我们从哪一条做起呢？啊，那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你必须要晓得你哪一个烦恼最重，你就从那里做起。最重的烦恼你能把它改过来，其他的就轻而易举了，就容易了啊。你说你最重贪啊，那佛就叫你修布施，布施是对治贪的啊。贪里面有很多啊，有人贪财，有人贪色，有人贪名，那不一样啊！啊，那哪一个重呢？你就在哪里下手？啊，如果你这个贪心里头贪财，对财看得很重，你就修财布施。啊，名利看得重，你就把名利放下。总是从自己最严重的烦恼去改起改过啊。习气重、懒惰、懈怠，都是严重的障碍啊！所以真正要发愤的，要用方法对治自己的毛病啊。所以后来古大德简聪林提倡在一起共修，佛陀在时候没有，为什么呢？每一个人 都知道自动自爱，啊，不需要别人督促，啊，那么到后来啊，人的毛病太重，啊，自己一个人提不起精神，提倡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互相勉励，啊，这个方法是好。所以住住广诞，啊，十几个人住一个大房子，啊，早晨两点钟起来，啊，你就不能不起来，大家起来了，你一定要起来，啊，所以这个人把你这个懒散的毛病啊改过来呀，啊，啊，所以一个人住一个疗房呢，要想成就啊，不容易，这是真的。啊，大众在一起呢，那就容易多了。就是依众靠众，啊，来把我们的毛病习气断除掉。从这下手。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